首先我们注意这个习题一是整个全书的纵览，那全书你把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五章把它读完，然后最重要就是要写每一章的章题 chapter topic， 那里面就提到你要注意你要写这个 chapter topic 它的代表性，它的 representative。 什么叫代表性？就是说你这个的章题能够代表整章的主要内容。比如说你定这个真信心，第一章讲了真信心，那你这个 真信心的章题能够包括到它前面提到这个试炼的问题，啊，他能够经得起试炼，啊，信心不摇动，降杯仍然喜乐，啊，他也能够受得起试探，啊，不被私欲牵引，不让私欲怀胎，也不会看错，啊，这些都是真信心的表现，能够受得起试探。然后就讲到第三方面，这个真信心的来源是从真道上的，是从上头来的。然后最后也提到这个真的信心是会有行道的结果，啊，包括快听慢说，慢动怒，脱去污秽，勒住舌头，看顾孤儿寡妇，不沾世俗。所以你发现真信心这个章题能够 comprehensive 包罗了雅各书第一章所有重要的资料，啊，这个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章题，啊，那当然这个章题或许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所谓 multi perspective， 你定这个章题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信息这个 perspective， 或许你可以定试炼 test， 然后你就发现哦，在第一章里面讲了四种的试炼，贫富的试炼，私欲的试炼，行道的试炼，金钱的试炼，啊，那四种的试炼。然后提到面对试炼的智慧，你要求，要知道，不要看错。然后试炼的目的，哦，就回到原来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啊，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能够得生命的冠冕，必然得福。好像你用这个试炼这个章题也可以包罗所有重要的经文，而且把它 organize in different group， with different meaning， 所以也是一个可能性了，嗯。所以这个章题第一是要有代表性，第二要区别性，每一章都不同的，好，那么第三要简洁，不要太长的一个章题，啊，三个字四个字，第四是每个字是有用意的，有它的重要性在里面的，啊，不是讲一些好像一般性的字放在里面，啊，这个题目一定要很醒目，很 significant，啊，然后因为你是整章整章的读，所以他说你要找出各大段落的主要结构律，不是单单在一节里面的结构律，乃是某一段跟另外一段的一个的关系跟结构律，啊，那譬如说我们之前讲了一个例子，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跟十二章到十六章这两个大的段落，他们的结构是什么啊？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罗马书十二章啊，从十二章的开始的第一个字 therefore， 所以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connector， 表示从第一章到十一章是那个原因，人的罪，神的赦免，因信称义，啊，成圣，这些的恩典，因着这一切的恩典，所以保罗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所以解释两个大段落的主要结构，前因后果。那 number four， 要找出说明全书含义的关键经文。问题的话就很容易了，就按照那个结构律来设计问题，这个以前都讲了，没有问题。所以你可能在第一章里面或者第二章里面哈，找一些跟这个整卷书的主题有关联的重要的关键经文。那我们知道整个雅各书整个重点主题是什么？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啊，讲了行为的重要性，啊，所以你要在每一章里面找出一些支持这个主题的一些关键经文。要习题二就比较简单了 ，Number two， 你自己判断了，可能一章里面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或者通常一章里面应该会找到一个。
标明它所含在的材料
是，这个就是我以前跟你们所做的，就是你可以用几个方法，一个就是 verse one， 这些材料写在上面 ，verse two 材料写在这里，然后他们的关系你就写在这里，什么律，或者在节节里面找到一个什么律，这个材料就是要标示在上面。
上面不是有个表？
对啊，照那个表来做就可以。有关联的，关键。
上面那个结构律找问题不需要回答，就提问题就好了，是不是？第三问题那边，
这个只是告诉你一些，就是你找到这个大段落之间的结构律，你才提问题，找不到你就不要了。要到下面习题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也是要找结构律，但是是一小节一小节里面去找，所以在习题二的 number two 结构，找出联系各小段关系的结构律，
啊，对，
也可以用那个表，也可以，用这个 vertical 的也可以，
这个不是上次已经做过了吗？12节到27节。
对，但是它就是因为从这里习题二、习题三一直将告诉你怎么做，或者回答问题等等，啊，然后同时也要找出关键的经文，在这一章里面，然后还有这个主要的印象，啊，你读这一章的印象是什么？啊，要把它找出来。你的印象。譬如说，譬如说你读了第二章，你读完第二章给你的印象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印象？给你一个死的印象，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印象，死的信仰，没用的信仰，可能死字就是你的一个主要的印象，啊，今天真的很多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像死的一样，没有用的，因为没有行为，所以你看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是死的，他常讲这个死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印象。
是每一章是吧？还是？
每一章都有一个印象啊，主要的印象。
你只是说第一章的第二章。
现在是习题二是处理第一章，到习题三是处理第二章，然后习题四就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17节啊，就然后习题五就到处理第五章，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你可以回答。那个是比较宏观的，所以这是中览全书。你读完整个雅各书这五章，你的得到什么主要的印象？对，
并不是每章。
到了习题二就每一章的印象。
对，这个是一个大印象。
对，所以你要分清楚，习题一是一个宏观的，整个中览五章圣经，你一口气读完，你放一个主要印象是什么？
那他这里说是完整的，
的特性
包括。
那文体的话，这个你就看看，这个是属于一个阶段，是属于一个议论的文呢，还是一个俗说文啊？就是可以啊，观察一下。
那我们那个结构率一二几就第一章二到二七节，我们上次做过了。
对。
那是不是又在做？还是
就不需要就不需要，就是回答他问题就可以了。那个已经做过了啊，
okay,
对对。
没做的继续做。
对，好。好，那我们快快回到今天晚上的重要的主题。我们刚才讲到说不可以要加添啊，但是同样的不要减少，不要删减啊，否则神要把我们的名字从圣名册上删掉，那么严重的一个警告啊。那你发现因着很多时候的确啊，有些真理我们不敢讲啊，或者怕得罪人啊，或者甚至不好意思讲啊，我们就简陋一点。比如说一般的主任牧师在教会里面呢，他们呢有些真理是不讲的，你们有注意到吗？啊，十一奉献都不敢讲啊，怕以为会有，以为牧师贪财啊，所以很多牧师呢不敢讲，就偶尔请个 guest speaker， 哎，你今天来帮我们讲一讲。所以我上次在中国做培训的时候，我就帮那个牧师拼命讲十一奉献了，因为好奇怪，中国的弟兄姊妹，特别家庭教会，他们对奉献的观念很弱的啊，因为他们也不可以说传奉献袋啊，只是放个小盒子在门口。那么很多人也不管这个事情哈，也不奉献哈，啊，那还有一些真理一般在教会里面也不讲的，有没有注意到？啊，嗯，啊，这个义兵啊，或者说一些灵恩的真理呢，有时候也不敢讲，因为有些教会里面啊，有些弟兄姊妹啊，方言也不敢讲啊，怕会绊倒弟兄姊妹啊。啊，特别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姊妹都是从不同的背景来的，不同的教派来的啊，有些人喜欢点水，有些人喜欢敬礼，有些是福音派，有些是长老会，所以的确有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就是包容一点啊，有些事情不要讲得太明显啊，牧师在讲台上面就不要讲方言，免得绊倒一些新来的人。已经有人今天跟我讲了，但是神一感动我也没有办法禁止自己啊，啊，我也不要装假，对不对？有感动就要讲啊，对不对？啊，所以很不容易啊。那特别做门徒的真理，很多的传道不讲。你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很难讲哦，你要爱主胜过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这个很难讲哦。你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哦，这个也很难讲哦。啊，所以有些道理实在。啊，我们都减少，所以今天都是讲那个正面的啊，信耶稣能够病得医治，然后神能够帮助你，神要解决你一切的困难，都是讲正面的啊。我们不讲这个苦难的，讲为主受苦的、受逼迫的，我是不敢讲。所以很多就不讲苦难神学的，都是讲成功神学。但是其实苦难。其实保罗说也是我们所命定的啊，我们需要经过很多苦难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啊，所以怎么能够很平衡的不删减的啊，不要怕得罪人的啊，能够可以把神的真理能够讲到全备。所以很多教会说他们是全备的福音教会啊，也有些道理，因为他们就是圣经所应许的，他们就讲啊，不单是这个要传道，还有医病、赶鬼、讲方言啊、预言啊，就是全备啊，圣经里面应许的，他们都讲，他们都做，嗯。那么下面啊，特别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保罗提醒。我们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什么叫正义啊？我们上次提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这个水跟圣灵圣，那这个水是什么呢 啊，有人解这个水就是水礼，所以你透过参加水礼、敬礼或者点水礼，哎，就得救了。但是假如你按照正义，这个水更比较合理的解释，这个水应该是什么？是神的道啊。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啊，耶稣说，现在你们借着我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个道就好像有水的功能来洁净我们。然后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什么？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把道跟重生什么关联起来啊，因为道跟水透过约翰福音十五章关联起来，所以我们就体会到什么叫正义啊。正义就是能够有很多别的经文 support 的啊，是有根有据的啊啊，能够把真正的那个意思解开。今天让人重生得救，不是透过那个仪式、那个点水礼让人重生得救，乃是借着神的话、神的福音，透过圣灵的感动，在人的里面做重生的工作。所以发现这个正义就很重要。这样的一解禁的正义的话，就影响了整个教会对传福音的行动跟策略。所以你就发现，要帮助带领一个人重生得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什么？要去传福音，要传道。因为是圣灵借着圣道福音在人的心里面动重生的工作。但假如你不用这个角度来解，所以天主教的天主教都不传福音的，因为他们的观念，一个人得救不是靠传道，靠神父给他点水，这是神父的工作，不是基督徒的工作，你看到吗？所以影响整个的教会的这个传道的态度啊。所以过去的确，因为我有七年在香港的天主教中学读书，认识很多天主教徒，他们真的是不读经不传道的，没有用。为什么要读经要传道？他们就做弥撒就够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靠神父的 confession， 找神父 confession， 然后这个要得救，就把孩子带到教会，找神父给他点水礼，啊啊，靠神父得救，靠那个礼仪得救，不是靠神的道。所以天主教都不传福音的，啊，所以你就发现哇，那个正义一解开呢，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然后最后，让神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所以我上次讲到罗马书第一章是七节，还记得吗？马丁路德所谓 Tower Experience， 他读到罗马书第一章是七节，哇，整个的亮光领导他解开整个得救的道路。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过去读这段经文，对这个神的义是知道神的公义圣洁，所以他很害怕怎么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圣洁，所以他说他恨这些圣经。但有一天他真的被圣灵光照，解开了这个神的义，他才发现这个神的义是指的从神来的义啊。那当他在看第三章的时候啊，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上行的人 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神在耶稣基督救赎所预备的这个义归算在人的身上，从神所预备的这个义，哇，他解开了，发现哦，这个神的义不是知道神属性的公义，乃是从神来的义， 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哇，当他这样来解开这个经文神的义的这个的意思的时候，哇，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这节圣经是 the gate to the paradise， 是能够得救上天堂的一个的门啊。义人因信得生啊，这义是本于信而止于信，用信心接受从神所预备的这个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接受耶稣基督的义，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他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所以马丁路德讲这个归算的义 imputed righteousness， 所以这个神的义他解开了，就发出亮光。要第二方面，我们实际要进到解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按照文法字义来解经，要按照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啊。那我们举个例子，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跟14节，好，我们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这段经文究竟是针对什么人说的呢？过去常常我们说这段经文是针对慕道友，用这两节经文来传福音啊，要他们走永生得救的路，门是窄的，他们要来信耶稣，不要再走世界的路。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这段经文是针对基督徒说的，那我们就要从原文里面啊来了解这个灭亡跟生是什么意思啊。的确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永字，这个永字是我们中文圣经加进去的，所以我过去也从这个 concordance 里面让大家看到，这个灭亡其实在原文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枉费了。神把生命赐给我们，把这个银两恩赐赐给我们，很可惜我们常常埋在世界里面，被世界来用，又被神来用，所以枉费了神把恩赐把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啊。那么这个生也可以解释是什么，是指到一种活泼啊丰盛的生命，就是耶稣所说的得生命得更丰盛。所以引到那个丰盛生命那个门是窄的，原文应该是这个意思。的确找着的人也少，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人真的能够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常常传福音说，哇，耶稣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其实哎呀，有时候真的不好意思讲，因为大部分基督信了耶稣之后都真的没有啊啊，就是耶稣所说的找着的人也少啊，啊，因为他们不愿意进窄门走小路。来林院长就解得很好，究竟这个窄门小路是什么，就是门徒的道路，就是路加福音14章。假如我们真的愿意走门徒的窄路，我们就能够得生命得得更丰盛。你不可能又贪爱世界贪爱马门，然后你得生命得得更丰盛，你就不可能经历这个约里面的应许。还记得那个刚才提到盟约神学吗？啊，你不守约，神不会施慈爱。啊啊，你一定要相信《生命记》28章的应许，你要遵守神的诫命，然后再经历这些的祝福，你才能够得生命，得得更丰盛。那假如你不愿意走门徒的道路，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你根本不可能走门徒的道路，不可能真的愿意完完全全的遵守神的话啊，是很难很难的。要第二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耶稣讲到要我们怎么样， 你们不要论断。哇，今天这句话常常在教会里面被听到。当你讲一些教会的对错，你就马上说你不要论断，马上把你打下来，马上把你定罪。那究竟这个论断是什么意思呢？是否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论断是非，不可以讲对错？大家发现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我们要凭爱心说什么？说诚实话。那怎么办呢？说还是不说呢？诚实话常常就是有对错的。所以究竟耶稣所讲的论断是什么意思？哦，原来在原文里面论断这个字是 criminal， 是 judge， 这个字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的名词，啊，是指到我们不要像一个法官这样来审判 judge， 但是somehow不晓得为什么中文圣经发的论断，论断跟审判 judge， 你发现这差很远啊。而且原文的意思来是指到我们千万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像个法官这样来审判定罪弃绝，就好像个法官把人定罪了还要把他关在监牢里面永远不看见他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对你不喜欢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这样来审判定罪弃绝他，他从街头来我就转头从那边走，不交往，不讲话，不接纳，是这样的一个的审判定罪弃绝。耶稣叫我们不要审判定罪弃绝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论对错，我们一定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啊，而且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他有错了我们一定要讲，而且用温柔的心啊，用爱心说诚实话，讲你错在哪里，甚至有所谓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的惩戒，啊，两三个长老能够跟这个有错的弟兄或者姐妹跟他来谈话指出来，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哦，原来讲一些教会的不完全的地方或者说不完整的地方甚至有错的地方这个不叫论断，啊，论断是讲另外一件事情，是讲什么？你像一个法官高高在上的怎么样审判定罪弃绝他，其实才是叫 criminal 叫 judge。 所以可能我不知道新译本在这里犯的什么，不会用论断吧，应该用审判，有没有审判比较好 judge， 有没有用新译本他犯什么？
还是论断，
所以 something 好像是会含着 misleading，
还不够新
啊，还不够新，我们要给他再 update 一下新新译本。好，
回院长，刚才那个永生这个字啊，
对，
是没有错，它的希腊原文是 zoan， 是生命，
对。
那但是很多解经家啊，他们因为这整个两条门路、两种果树跟两等根基。但是整个中心的这个思想就是你不遵行天父旨意就不能进天国，
嗯，啊，
所以很多解经家其实赞成把这个生翻译成永生，因为永生的话其中的一个意义就是可以到国度和到天国里面，嗯，像林道亮就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林院长说讲这个进天国是很有，我刚才讲的很快大家就没有注意到，其实这里所讲的进天国不是等于得救，按照林院长的解释是讲得国度，做得胜者，走门徒的道路，所以他是直接解这个窄路是指什么？是门徒的道路，是窄路，
是，
所以重点呢就是的确就是在那个21节你怎么去理解这个进天国这句话，不是指到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是得国度的问题，
是
做王的问题啊，那就作为 consistent 啊，十三、十四节跟下面所有的 consistent，
对，
整个都是讲得胜的问题。
对，所以就是说这一类的解经这一派的解经家哈，就赞成他是用永生， 不用生，不用生命，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因为这永生里面，哈、嗯哦，这个就是有包括这个几个意思里面，就是有包括一个就是德国啊，就进入这个跟耶稣基督同掌王权啊，同坐宝座啊。
但是绝对不能解释从得永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变成什么行为主义了。不是因着我们走窄路去得永生的，这是不关乎永生的问题，是关乎得生命得了更丰盛的问题。否则呢，就又跟因信称义的真理就相反了。所以的确呢，我们这里和合本呢，就是把这个永字旁边打点，是蛮有智慧的，就是原文没有的，原文只是有诶生命得这个丰盛的生命，啊，那你就会付代价了。得永生不需要借助我们的行为努力功德，啊，甚至是很单纯的，啊，就是凭着信心，啊，就借代主都得救。好，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提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究竟什么叫挽回祭？很多人常常解释这个挽回祭就是挽回什么，很多人就是挽回这些世上的罪人，透过这个祭物挽回世上的罪人，啊，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一讲到挽回，就是挽回罪人嘛，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Propitiate 是平静挽回神的对罪人的愤怒跟审判，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祭物跟宝血。所以假如我们参考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讲到这个施恩座，我们就会更了解这个挽回祭。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十六节跟十七节，好，我们来读十六节。必将我所要赐给你们的法版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你发现施恩座跟什么关联在一起啊？跟这个约柜里面的法版，这个约柜，然后有这个施恩座，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就明白什么是施恩座。因着神的法版、神的律法、公义的要求，所以神的审判、怒气，因着公义律法的要求，神的审判、怒气要临到罪人。但是中间有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在七十四译本呢，你们回去查考七十四译本。这个施恩座在希腊文呢，就是 propitiation， 挽回了神的愤怒跟审判。所以什么叫施恩座？就是这个挽回，这个 propitiation。所以从这个字的原文跟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这个施恩座的七十四译本用 propitiation 这个字，我们就更了解，更能够确定，哦，原来这个挽回祭是挽回神的愤怒跟审判，更显明出神的公义跟圣洁跟律法的那个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讲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真的吗？多少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有没有犯罪？ 连大卫都犯罪，不是小罪，还是大罪，对不对？真的，凡从神圣的就不犯罪。假如犯罪，就表示什么？不得救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来错误的理解。其实问题是这个犯罪这个字在原文文法的意思，这个字是 poiet。 那我们学希腊文的同学就知道，这是一个 present tense 的字尾 osa。 希腊文的 present tense 常常也可以表达是一个连续的意义， continuous sense。 所以其实更好的翻译是指到凡从神圣的就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因为什么？神的道在他里面，他有神的生命。这就好比一个有气的气球，哇，风浪来了，这个气球会卷到海底里面，它沉下去了。但是当这个风浪过去之后，这个气球因着它里面什么有生命，有神的道，就会什么会浮起来的。一个有生命凡从神圣的基督徒，他不会不断继续的去享受那个最终之乐，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除非他真的没有生命，他的得救是假的。凡从神圣的不会不断的继续犯罪的，不会的。所以这个经文是对的啊，是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办法把这个 continuous sense 把它解开。我不知道英文圣经怎么翻，是否翻着 will not continuously sin， 有没有这个、will not keep on sinning 这种翻译味道。 NIV 怎么翻？啊， hold on sinning， yeah， that is the original meaning。 continue to sin， 对了、啊、所以你发现新译本怎么翻，我们要不要可以建议一下永保罗牧师要 update 他们的新译本。新译本怎么翻？有没有把这个 continuous 的味道翻进去啊？新译本一二一书第三章他怎么翻啊？没有，新译本中文。新译本。啊，没有人新译本了，我们要啊，新译本，环球圣经公会的，我们应该要鼓励一下用新译本。我回去再看一下新译本就知道哈。OK， 好，解释按照文法 grammar 时态字义的解经。就会把很多的圣经难题，很多的错误啊，能够避免，然后把那个真意带出来。所以难怪今天很多基督徒那么软弱，我们把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都送给不信的人误导友，从来没有要求自己进窄门走小路。所以难怪我们软弱啊。所以我们需要把全备的真理啊，按照字义文法把它解经。我们再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很多人按照私意，按照自己的哲学来解经，把这个攻克己身解释成什么，从这种的禁欲主义的角度啊，这种希腊的二元论的哲学来看攻克己身，就变成是一个完全的苦修主义 啊，一个禁欲主义，攻克己身，啊，也不可以去饮茶，也不可以去看电影，反正也不可以去打球，啊 ，no entertainment， 攻克己身，啊，甚至出来的教育连结婚都不可以的，啊，这个夫妻的婚姻生活这种乐趣也是不行的，攻克己身，完全变成苦修主义。那当然解释很明显是按照诗意把这种的希腊二元论的哲学读进去了，但是其实假如我们注意这个攻克己身这个原文这个字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攻克这个字啊，是一个用在这个体育上面，特别是用来描写在打拳的时候 boxing 是打到他这个身体呢青一块愉快，让他这个身体呢越来越刚强的啊，就好像我们中国练这个铁砂掌一样，要在这个铁锅的铁砂里面热的铁砂去来攻克他啊，他的手就越来越硬了 啊就越来越厉害了啊。所以这个攻克己身，其实保罗是用这样一个运动操练身体的一个的观念来表达我们对这个身体收码的这种的操练锻炼跟节制，而不是讲到禁欲啊。我们要 make our body be ready， 要让我们的身体很刚强啊，不要睡懒觉，不要贪吃乱吃，然后就这个心脏病，又这个这个血压高，然后又糖尿病，把我们身体都搞坏了。但是他的意思，我们要攻克我们的身体啊，要锻炼我们的身体，要 discipline 我们的身体啊啊，因为神要用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啊，甚至也不是随着身体的私欲来摆布，我们要节制它啊，要这个锻炼它啊。那么揭示这个攻克原文的意思，要同样的，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今天很多人就按照自己的私意来解释这个弃绝，就不得救了啊。假如你没有攻克己身，你没有禁欲啊，那你就传福音自己反被弃绝，不得救了啊。把这个弃绝就解释成不得救啊。但是弃绝这个字在原文其实更准确的解释跟翻译是 disqualify， 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你肚子大大的，你怎么跑呢？ disqualify 放在旁边无用了啊。对，是直到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面，在传福音的这个工厂上面，假如你连攻克己身都不能做到，那你就被 disqualify， 你就不能很有效的被神来使用。太过体贴肉体啊啊，就是整天睡懒觉，然后整天就是体贴肉体的需要啊，然后也不锻炼身体啊，然后去街头发单张，哇，晒一下就太热的晕了，那你怎么做主的工啊？走两步路都气喘了，那没有办法。所以很多的宣教师从美国差派到第三世界都是少爷兵啊，他们要把冰箱、洗衣机送到台湾去的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宣教师？我就看过，哇，他们生活还是保持美国的生活水准，真的是少爷兵啊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哇，中国派出去的宣教师，他们就真的能流血，能流汗，能进食啊，他们不需要差会很大的经费很多钱去的，他们就一个单程车票，他们就去到农村里面，然后就是没有钱的，然后就去到那边就进食祷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传福音，神迹奇事彰显，有人接待他们，他们很厉害的， 他们是真的是攻克己身，他们真的是被磨练过的啊。本来那个大环境已经磨练到他们有基础了，再加上教会的即时祷告操练不得了啊，他们有40天即时祷告啊，然后没有地方睡就睡在这个郊外的啊。甚至有个故事我在东北听到，哇，很感动。有个姐妹去到这个东北传福音，而是冬天了，没有人接待她，她就真的是在冰天雪地当中，就是即时祷告，差不多冷死啊。然后有一个人动了慈心把她救回去，然后那个家庭信了主啊，然后哇，福音就在那边广传啊。他们真的是不要命的去传福音的啊，攻克己身不要命的，他们不得了的啊。所以这样来，哈利路亚，我们相信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不是靠少爷兵，是靠我们这些中国的精兵，哈利路亚啊。好，第二个大原则，我们要注意上下文的解经啊。刚才是讲到这个 grammatical 文法上的字义上的解经，所以你要懂一些原文跟文法啊。所以为什么在一般的神学院里面，你要读道学硕士，一般都是要求希腊文、希伯来文啊。然后我记得我在华神的时候读了3年的希伯来文，3年的希腊文，然后半年的亚兰文啊，原文要求很严格啊。然后我这次听到那个黄祝伦博士来这边讲学，他说他们新加坡神学院也是 MDiv 更有，也是要求不单只是1年的希腊文，他们还要求第二年的希腊文解经啊。我在华神的时候也是到了第二年，我们就是希腊文解经啊，读约翰福音、读彼得前书都是用希腊文来读的，来解经的啊。在新加坡神学院也是这样要求啊。所以的确那个文法字义是很重要的、很基本的啊。那第二要注意上下文来解经The context。 那最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过去在这个礼拜都在查雅各书第二章24节，我们来看。那我想我们就比较理解雅各书第二章第24节讲了什么。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假如你单单讲这句话就很麻烦了。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跟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完全是打对台啊。但是假如我们读整个上下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雅各在这里所讲的人称义，这个称义是指的什么？不是讲的称义的方法，是讲的称义的什么证明，怎么能看出来。所以他常常讲说要看见你的行为，看见你的信心，怎么去证明，要看出你真的是称义。这里是讲的称义的证明。How to prove you really have the saving faith. 假如你真正有得救的信心，你一定会有行为的彰显的。所以他说不是单因着信啊，是因着行为来证明他称义。就好像耶稣讲到这个，从他的果子就认出这个树来了，他结的是什么果子，他的行为有没有改变啊。所以他受洗了，他又不读经又不祷告，那还是50年不变，还是酗酒，还是打老婆，还是继续的各样的败坏，那表示他不是真的有得救的信心啊，是一个表面的 lip service， 不是真的从心里面被圣灵感动重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有这个 saving faith 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整个的上下文啊。譬如说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耶稣提到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 真的曾经有个会友就问我说，哎，牧师啊，我们不应该在崇拜当中有公祷啊，因为耶稣说要关上门进入类似祷告，怎么可以公开崇拜有人带祷告呢？而且为什么在祷告会里面祷告一个事情祷告那么长啊，重重复复，他祷告完这个事，你要另外的弟兄又继续祷告，圣经不是说不可以重复吗？真的有这个难处哦。但是你发现整个上下文 context， 耶稣在论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教导，主要是针对什么啊？第六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啊？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耶稣是针对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故意把金钱的这种外貌啊，祷告好像故意站在路口在那边念念有词啊，在那边祷告啊，要得人的称赞。所以针对他们这种的故意的表现，耶稣特别来提醒他们应该祷告不要那么张扬，故意让人看见，应该关上门进入内室来祷告，让父来查看，不是给人来查看。真的今天很多时候祷告会我们故意祷告的很长，要人来听见，哇，我多熟灵，我这熟灵灵词，哇，行云流水的，哇，从创世纪会祷告到启示录，那就是刚信主的都不敢开口，哇。其实常常是我们绊倒别人，让人不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太精彩了，太熟灵了啊，学了很多熟灵的名词啊，哇，真的祷告的太精彩。那这些刚信主的他们不敢祷告啊，很多时候我们故意祷告的很精彩啊，但耶稣不喜欢这样的祷告哈 啊，但是也不是表示说我们就不要重复的祷告，因为你发现在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就讲到啊，我们要啊不断的迫切的祷告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所以讲到这个寡妇的比喻啊，提到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为这个事情要不断的来呼吁神啊，在昼夜的是继续不断的为这个事情啊，不灰心啊，不放弃的继续的不断的祷告啊。所以跟耶稣所讲的重复的话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个重复的话就是要 make a beautiful prayer for pride 啊，是骄傲，要表现自己啊，所以耶稣是针对那个骄傲的重复话多的祷告，而不是说我们祷告就越短越好，不需要继续的为一个事情啊不断的祷告。那同样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过去也提过，讲了这个赎罪祭。很多人把这个赎罪祭解释成什么啊？还记得吗？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常常我们把这个赎罪的祭解释成什么啊？耶稣的赎罪祭。我们用我们自己基督徒的得救的眼光来读赎罪记，但是你发现这个赎罪记在上下文是指的什么赎罪记啊？是真正在圣殿里面献祭的那个赎罪记，因为整个希伯来书上下文都是指到说这些的礼仪献祭已经止住了，你们犹太人甚至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千万不要又回到这个礼仪的律法，靠献这个赎罪祭来得救。整个希伯来书上下文都是讲到这一点啊。这里发现在希伯来书在第九章第十节讲到，这些事连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其实献祭律法赎罪祭已经什么为止了，但是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因着犹太教的影响，他们得知这个真理，其实这个真道 Aletheia 翻成真理更好，他们知道这个得救的真理，还故意去犯罪。什么犯罪呢？去献祭犯罪。然后圣经说赎罪祭其实已经没有了，这个赎罪祭已经停止了，这个 physically 靠献祭的事情已经止住了。所以有人说其实这段经文把这个赎罪祭没有了，应该把它 parenthesis 放这个括号里面就更清楚啊，是神提醒他们说其实这个献祭的事情赎罪祭的事情已经止住没有了啊。但假如他们还是去继续的靠献祭，他们就好像践踏神的儿子，将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他们所受的刑罚是加重的。他们还继续的献祭啊，好像每次献祭其实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啊，不相信十字架成圣之约的血，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这样的人要靠献祭靠行为，这样的人他们是受加倍更重的刑罚。所以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赎罪祭你要怎么解释，你要看上下文，不要张冠李戴就一厢情愿哦，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假如我犯罪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就没有了，我就不得救了，要受加倍的刑罚。不是啊，是真正的这个到圣殿里面的赎罪祭的这种的礼仪已经没有了，已经止住了。要同样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讲到来要被圣灵充满，假如我们注意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里所讲的圣灵充满是怎么一回事，是指到什么啊？是一种道德性生命性的被圣灵的管制跟充满。因为从上下文提到什么，有没有提到倒在地上讲方言发热发麻发抖，或者有些异能神迹，你发现都没有提到什么。啊，不醉酒，而且让我们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哇，太美了，不单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假如你要丈夫也顺服你的话，就要怎么让丈夫被圣灵充满。假如我们都被圣灵充满的话，圣经说什么，就彼此顺服了，不要再分我是老大你是老二了啊啊！假如那个丈夫整天说你要顺服我的话，表示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被圣灵充满都会真的是柔和谦卑彼此顺服啊，妻子讲的对的，丈夫就点头啊。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丈夫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因为妻子是他的脖子，他不能不点头啊。那这个是人为的点头没有用，我们要从内心被圣灵充满，从心里面去顺服啊，彼此顺服啊。所以很明显从上下文看到哦，这里圣灵充满不是像这个五旬节中所说的啊，讲方言啊，看异象啊，疫病赶鬼啊，不是这种哦，啊，我们也要追求这种的圣灵充满，啊，但是同样的，当我们注意到以弗所说第二章的圣灵充满，注意上下文的话，的确也有第二种圣灵充满的彰显，是讲方言，啊，然后。到了后面就 更清楚啊啊。到保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十三章讲到保罗又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看这个以利马，理解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站着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所以看到保罗在这里被圣灵充满，所彰显的是什么？哇，异能，知识的言语，看到以利马里面的黑暗诡诈跟败坏，看到他是魔鬼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传道人真的需要有这种的恩赐，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能够有这种分辨诸灵的恩赐。千万不要以为来教会受洗的都是神的儿女啊，在这里说是魔鬼的儿子啊，要非常小心啊！而且让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能够奉主的名啊，能够行异能啊，传道医病赶鬼。这很明显哦，从上下文也好，从原文字义也好，其实发现圣灵充满真的是有两种的彰显。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确在原文里面充满这个字是指到 preroo 这个原文，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跟第二章圣灵用另外一个字 pimpemi 这种的充满。所以从原文的字义的确有不同，从上下文的解释也是有不同，所以表示说福音派的教会他们讲这种道德性的充满是对的，五旬节的弟兄姊妹讲这种恩赐性能力恩赐的充满也是对的，两方面都要有。所以有人说需要有内功跟外功，两样都要有啊，需要有生命内功，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彼此顺服，口唱心和赞美主，同时也要有外功啊，能够受安病人病着得医治啊，能够有知识的言语啊，有异能的恩赐等等，那就很美了。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过去的中国教会就只讲修身齐家了，只讲内功了，是否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这种道德性的教导很注重修身，讲这个道德性的充满啊，然后对这种医病赶鬼啊，或许是受了孔子的影响，这种叫什么儒家对啊啊，怪力乱神的这种东西，好像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就很害怕哈 啊。但是圣经里面两方面都有啊，我们需要两种的充满，你们好。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剩下几分钟，对。所以就是雅各书所讲的要平衡了，我们需要也要有行为有恩赐的能力啊，但是也不能说没有生命啊，否则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但你不是真的爱神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两方面都需要的啊，才能够真正能够像耶稣所应许的，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也要做更大的事。那今天我们熟灵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比耶稣还要熟灵，就是耶稣所做的传道医病赶鬼，我们都觉得这个好像是低等的东西啊。 No， 我们不能比耶稣还要熟灵啊，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保罗讲方言我们也要讲方言，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比保罗还要熟灵啊。我们真的不以福音为耻，也不要以恩赐为耻啊！我们真的求圣灵来掌管我们，充满我们。那最后我们提一个，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讲到这个做先知讲道，这个字原文是 prophesizing， 是个 participle， prophetuo 这个字。那究竟要翻着先知讲道呢，还是说翻着先知说预言，也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假如你注意上下文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应该怎么翻比较对啊。我们注意上下文，翻到十四章第三节特别提到这个先知 prophesizing， 是能够造就安慰劝勉，而且是造就整个教会的。好，现在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表示不是指到这种的 personal 的 one to one 的先知说预言，啊，讲你的前面的道路或者方向，乃是先知讲道来造就安慰劝勉教会。而且从整个的旧约的上下文，我们也看到旧约的先知的恩赐的重点大部分都是做主的出口来讲论神的教训，带出警告审判，也是很小部分讲到未来性的一些 prediction， 所谓 predictive prophecy 是很小部分。但是假如我们回到使徒行传21章第9节呢，我们又要注意上下文，这里所讲的 prophesizing 又不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一看到 prophesizing 这个字就说啊，一定是先知讲道，又不一定。我们要注意上下文，你发现在使徒行传21章讲到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个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理，而且四个都说预言，原文是 prophesizing。假如你从上下文来注意的话，又讲到这个雅加布说预言等等，你就从这四个女儿四位都说预言的话，很明显从上下文从背景的揣摩呢，这四个女儿呢应该是指到个人性的预言性 predictive prophecy， 而不是好像一个牧师先知讲道啊这种的恩赐。啊，所以上下文很重要。一个字 prophesizing， 你要看到上下文，大部分 prophesizing 是指到先知讲道，但是也有一些的地方是指到是这个 predictive prophecy。好，所以上下文非常重要。好，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再讲。啊，这个图回去注意哈，我们现在只是讲到这个。讲完了 grammatical historical， 然后讲到这个上下文的 context， 然后我们下礼拜还要讲到这个整本圣经的 context， 然后整个历史背景的 context， 来举一些例子啊。那所以你解一段经文都要注意解释不同的角度啊，也不能只是单单按字义文法，你要也要看上下文啊，啊，还要看历史背景，还要看整个的圣道的道统，整个的我们初代教会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些啊不同的教 creed， 这是信条，甚至也要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解经，来鉴定啊，要从不同的角度来鉴定啊。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啊，请 Victoria 带我们做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